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日，追思以亡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关于安乐死的教会训导。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提醒信众活出爱的伟大诫命。加拉格尔总主教接到伊朗外长来电，表示不要扩大冲突。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向在马耳他举行的和平方案会议发表视频讯息。爱天主和爱他人高于一切，这是最大的诫命，所有其他诫命都出自这最大的诫命，并因此获得其更多的意义。这是教宗方济各10月29日主日在带领信众诵念三中前的讲话中，讲解当天福音最大诫命的问题时所强调的。当天的主日福音记述了法学士为了试探耶稣而质问耶稣法律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问题。在讲话中，教宗首先重复了基督回答法学士的话，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并强调爱天主和爱近人是不可分割的。然后教宗邀请信众从天主以他的爱对我们的教导出发，反思这诫命的两个面向。教宗说，第一，将对上主的爱放在首位，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天主总是先于我们而行，他先以无限的温柔、关怀和仁慈善待了我们，因为他永远关怀、温柔和仁慈。孩子在父母的膝下学习爱，而我们则在天主的怀抱中学习爱。接着教宗指出，人从与天主的相遇中获得爱的力量和能力，在那里我们遇见爱，在爱的敦促下慷慨奉献自己。圣保禄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因为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去爱，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根，即天主的爱、耶稣的爱，你就不能真心实意地去爱别人。随后教宗讲到了基督所阐明的爱的诫命中的第二个面向。他说，这使得对天主的爱和对近人的爱联系在一起，意思就是透过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如同一面镜子反映了天主的爱，反映出天主的爱，这就是核心。透过爱我们看得见的弟兄来爱我们看不见的他。教宗以加尔各答的德丽萨修女为例解释，德丽萨修女并没有表现出想要改变世界的雄心，而是要成为一滴干净的水，在其中能够闪耀出天主的爱。教宗说道，请看，如此微小的他，这么一来就能够行 如此伟大的善。因此，教宗敦促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看看这个小水滴和其他圣人的榜样，强调我们所有人都蒙召去反映天主的爱。教宗说，这如何做到呢？就是要踏出第一步，始终是如此。有时踏出第一步并不容易，忘记其他一切，踏出第一步，让我们去做吧。这就是一滴水，踏出第一步。最后，教宗向信众说道，我是否感谢先爱了我的天主？我是否努力反映他的爱？我是否尽力爱我的弟兄姐妹，踏出这第二步呢？关注圣地局势，呼吁不要扩大冲突，达成中东和平的两国方案。这是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扬10月30日上午电话交谈的内容。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宣布了这一消息，并解释这次电话会谈是应伊朗外交部长的请求而举行的。布鲁尼表示，在谈话中，加拉格尔总主教表达了圣座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目前局势的严重关切，重申绝对需要避免扩大冲突，并达成两国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中东稳定及持久的和平。和平方案会议10月28日至29日在马耳他举行，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此机会上向超过65个国家的与会代表发表了视频讯息。这次会议是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要求而召开的。帕罗林书记强调，现今举行的会议是值得称赞的努力的标记。自去年11月中旬20国集团提出在马耳他举行的提议以来，这在各种会议上已经体现出来。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它表明武力较量不能被视为解决冲突的必然途径。在全球范围内，不应屈服于这一惨剧的事实，而找到解决方案，不只是乌克兰的责任，也是共同的责任。接着，圣座国务卿呼吁，在所有层面要做出更大、更有创造性的努力，开辟目前看来不可接受或不可能的道路，并联合许多国际机构正在实施的行动，以确保乌克兰捍卫其领土完整，保障其公民的安全和生活所需，实现所渴望的和平。最后，帕罗林书记重申，圣座呼吁要尊重国际法，尤其是领土完整，并为人道主义提供支持，诸如粮食安全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特别是让俘虏和儿童返回乌克兰。教宗方济各在一段视频中解释了他在关于照料受造界的《愿你受赞颂通谕》后提笔撰写《请赞颂天主劝谕》的原因。这段视频是为了《愿你受赞颂》团体不久前在意大利维罗纳郊区公署举办的论坛所录制的。教宗在视频中问候了与会者。维罗纳教区主教彭皮里在视频中向教宗提出了两个问题， 首先是愿你受赞颂通谕问世八年后，教宗为何感到需要再写一份以环境危机为主题的文件。教宗回答道，愿你受赞颂通谕是在巴黎气候大会的背景下写成的，那是一届最美好的大会。后来虽然举办了数届气候大会，一切却是走回头路，没有针对我们的需求对症下药。再者，这些年出现了有待应对的新事物，现在情况很困难，我们必须意识这点。教宗表示，有一位在意大利这里首屈一指担任某个协会主席的科学家，他对我说过，我的小孙女前天刚出生，我不希望她在30岁之前就要生活在一个不适合居住的世界上。事情就是这样，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愿你受赞颂团体正是为了响应教宗通谕而成立的，从基层兴起，现在遍布意大利各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关于安乐死的教会训导。
天主教会在其2000年的历史中，一直捍卫人类从受孕之初到自然死亡的生命，并特别关注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拒绝安乐死和过度坚持治疗，是对人性尊严和权利的肯定。不治之症并不意味着拒绝护理。在追思已亡瞻礼日，我们不能不谈论关于死亡的话题。今天我们谈谈当代社会的一种现象，即安乐死，以及教会的有关训导。什么是安乐死？在希腊语的词源中，安乐死一词与善终有关。在古代，这个词与没有痛苦的死亡联系在一起。医生的目标是尽可能确保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痛苦。这种形式的安乐死与希波克拉底誓词并不冲突。即使有人要求，我也不会给任何人服用致命药物，我也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同样，我不会给任何妇女堕胎药。然而，在如今，安乐死已不再有其原初的含义。相反，可悲的是，它是为了消除痛苦而让病患者提前死亡的一个主动行为。天主教会在其2000年的历史中， 一直坚持捍卫人类从受孕之初到自然死亡的生命。天主教教理明确指出，刻意的安乐死，不论是属任何形式或何种动机，都构成凶杀。它严重违反人的尊严，并对生活的天主、造物主不敬。技术的进步引发了新的伦理问题，医学的发展使改善健康和延长寿命成为可能，这在过去是从未发生或无法想象的。在这方面，65年前的1957年11月24号，教宗庇护十二世向一群麻醉师和机能康复师发表了讲话，教宗方济各称之为永志不忘的讲话。教宗庇护十二世重申了安乐死绝不合情合理，但也同时表明没有义务总是要用尽一切治疗手段。在具体病患案例的特定情况下，放弃治疗合乎情理。这就是首次提到所谓的过度坚持治疗，并定义了在某些情况中，放弃过度坚持治疗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换句话说，当治疗措施的使用不符合治疗比例性标准时，不使用或暂停使用治疗措施的决定是合乎伦理道德原则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慈母与导师的通谕中强调，人类生命是神圣的，他自始便需要造物主的行动。在和平于世通谕中，若望二十三世指出，在每个人的生存权中有一项保全自己生命的义务。梵二大公会议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将安乐死列入违反对人的尊严和危害生命本身的一切行为的罪恶清单中，例如各种杀人罪、屠城灭种、堕胎、用药物催人安死及恶意自杀等危害生命的恶行、损害肢体完整、虐待身体及心灵的酷刑、企图迫害人心等侵犯人格完整的恶行、非人的生活条件、任意拘留及放逐、奴役、娼淫、妇女及幼童买卖等贬义人格尊严的恶行，将工人只视作赚取利益的工具，而不以拥有自由及责任感的人代称之侮辱人格的工作条件。1974年，教宗保禄六世在对联合国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所有人的平等和保护少数群体的必要性，就是保护那些绝症病患以及所有生活在社会边缘且无声无息的人的权利。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95年在《生命的福音》通谕中强调，那伪装的、偷偷摸摸的或公开实施以及甚至合法化的安乐死越来越普遍，声称面对病患者痛苦于心不忍的怜悯有时是出于功利主义的原因，他是在为避免对社会带来过于沉重而不会带来回报的负担，因此安乐死就是打算杀死畸形胎儿、重度残障者、失能者和老年人，尤其是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和绝症患者。这位波兰教宗也强调，安乐死的诱惑越来越大，即控制死亡、提前获得死亡，从而温和地结束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实际上看似合乎逻辑和人性的东西，如深入细查，就会发现它的荒谬和不人道。 我们在这里面临着死亡文化中最令人不安的征兆之一。一个因年迈和疾病而走向油尽灯枯的人还有存在的意义吗？为什么在疾病的挑战、痛苦难忍时仍要继续捍卫生命，而不接受安乐死作为一种解脱呢？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解释道，所有蒙召陪伴老年病患的人都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尤其是在老年病患似乎没有治疗可能的情况下。今天效率至上的心态往往倾向于将我们这些受苦的弟兄姐妹边缘化，他们几乎只是社会的负担和麻烦。那些有人类尊严意识的人知道，当这些受苦的弟兄姐妹因其现况而处于严重困难时，他们应该被尊重并获得支持。确实，在必要时，使用姑息疗法是正确的，即使无法治疗，也能够减轻疾病造成的痛苦。教宗强调，除了不可或缺的临床治疗外，总是有必要表现出爱的具体能力，因为病患需要理解、安慰、不断的鼓励和陪伴。教宗方济各2014年向意大利天主教医生协会某次会议的与会者表示，丢弃文化的主要思想有时会提出一种虚伪的同情心，这种思想认为堕胎对妇女有利，实施安乐死是一种有尊严的行为，生产婴儿的科学成就被视为一种权利，而不把新生儿当作礼物来接纳，或者将人的生命用作实验室的实验动物，依其所说是为了拯救他人。福音的怜悯是需要时刻予以陪伴，如同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怜悯，他看见动了怜悯的心，亲近并提供具体帮助。另外，教宗方济各2017年5月在发表的讯息中强调，不采取或暂停不成比例的治疗措施，意味着避免过度坚持治疗。从伦理角度来看，它与安乐死完全不同。教宗提及天主教教理的教导，停止昂贵的、危险的、非常的或与所期待的效果不成比例的疗程，能是合法的。这是拒绝过度坚持治疗。做此拒绝并不是愿意造成死亡，只是接受了不能阻止的死亡。在教宗方济各的批准下，圣座教义部2020年9月发表了关于对生命处在危机和末期病患护理的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信函，强调不治之症绝非无法护理的同义词。那些患有绝症的人以及出生时就显示出存活的期望渺茫的婴儿，他们有权有力受到接纳、照料和关爱。教会反对坚持过度的治疗，但重申安乐死是危害人类生命的罪行，这是一个确定的殉道。
刚才您收听的是关于安乐死的教会殉道，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对大地及人类终穷的时刻，我们一无所知，也不知万物将如何改变。但为罪恶所玷污的世界面目必将逝去。天主告诉我们，他将替我们准备一个正义长存其内的新的住所，新的天地，其幸福将要满足并超出人心所能想到的一切和平的愿望。此时死亡将被击败，天主的子女将复活于基督内，在软弱及朽坏中所播种者将穿上不朽，爱德及爱德的攻击将永存不灭。天主为人所造的万物将由虚妄的奴役中得到解救。基督告诉我们，人若丧失了自己，即使获得普世也毫无益处。但期待新天地的希望不仅不应削弱，而且应增进我们建设此事的星火，因为新的人类大家庭的雏形是滋长发育在今世的，并已能提供人以新天地的预感。故此现世的进步虽然与基督神国的广扬有其分别，但由现世进展可能有益于改善人类社会的观点上看去，则颇有利于天主的神国。我们在天主之神内，并依循天主的命令，在此事宣扬了人性尊严、兄弟共荣及自由，这些出源于人性及人类努力的成果之后，当基督将永恒而普遍的神国、真理及生命的神国、圣德及圣宠的神国、正义、圣爱与和平的神国交还天主圣父时，我们要再度看到这些美妙及成果。但那时这些美妙及成果将是毫无玷污而光辉夺目的。这神国业已存在于此世，不过尚隐藏于奥基内，当基督再度来临时，则将成为圆满无缺的。取自范二牧职宪章。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